以色列总理誓言要令哈马斯永远不再有统治能力。在北韩批评金宇正，后果会怎？前海港启动，他获称为全球最不受欢迎总统。习近平访问巴西，卢拉试图平衡中美关系。印尼总统会晤马克龙，采购战机核潜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1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时报指出，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前往加沙中部的以色列军事据点视察。目前以色列军方正持续在该地区执行扫荡哈马斯势力的任务。他在讲话中赞扬以色列国防军官兵在当地获得极佳成果，强调以色列军方正持续摧毁该组织的军事能力，未来哈马斯永远不会再有统治能力。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边个敢伤害以色列人质，无论他呢度去边，以色列就要边个的脑袋。边个将人质送回你，就奖励$500,000，两条路你哋自己拣。他仲表示，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哈马斯的军事力量，下一步将会摧毁该组织的行政力量，战后加沙将不会再有哈马斯。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9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之前居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多名哈马斯领导人目前已经不在多哈。安萨里表示，哈马斯驻多哈的行政办公室目前已经不再运作，但是不是永久性关闭。他说，如果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参与各方表现出达成协议的严肃态度，哈马斯多哈行政办公室将会重新发挥作用。以色列媒体18日引述一名外交消息的人士讲话，居住在多哈的哈马斯领导人已经在上星期离开卡塔尔前往土耳其。哈马斯和土耳其外交部就分别否认媒体有关哈马斯领导人要转移到土耳其的讲法。土耳其不似以色列、美国和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这样将哈马斯视作为邪恶组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今次的以巴冲突就力挺哈马斯，抨击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但是据路透社1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8日警告土耳其说，不要接待哈马斯领导人，美方认为邪恶组织领导人不应该过舒适的生活。米勒还说，如果哈马斯的成员在土耳其或者其他国家，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被美国起诉，而且已经被美国起诉了一段时间，我们相信他们应该被移交给美国。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制裁哈马斯6名高官，包括巴勒斯坦政治军事组织哈马斯麾下的准军事部队卡桑旅的1名成员，2名负责管理哈马斯资金在土耳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往来的官员，以及3名负责哈马斯和俄罗斯等国家联络事务和媒体宣传的官员。根据相关消息，6人之中有3人在土耳其。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三20日宣布，以色列空军星期日消灭了真主党沿海地区的反坦克飞弹和作战部队的指挥官。他们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攻击，包括对西加利利地区和以色列沿海平原平民社区的飞弹攻击。消灭这些指挥官进一步削弱了真主党游离巴嫩南部对以色列平民发动袭击的能力。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有限的、局部的、有针对性的攻击，来消除对以色列平民的威胁。部队在联合地面和空中活动，找到武器储存设施，并且袭击了武装分子指挥中心和地点。过去一日，以色列空军袭击了黎巴嫩境内100多个邪恶目标，包括发射器、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和军事建筑等。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成功摧毁真主党的80%的火箭炮武器库。 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美国特使霍克斯坦访问黎巴嫩同当地的官员，商讨一项已经大致获得黎巴嫩支持的停火计划。他20号在贝鲁特表示，终结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的战火已经在掌握之中。霍克斯坦在同真主党支持的黎巴嫩国会议长贝利见面之后，向媒体表示，他见到终结战火的真正机会。他表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和黎巴嫩以及以色列政府密切合作，跟着下来我将会离开贝鲁特前往以色列，试图达成方案。据天空新闻报道，接近贝里的人士说，停火协议已经完成接近 80%。 贝里在会后向中东日报表示，原则上情况良好，并且说他的团队和美国代表仍然有一些技术细节有待解决。当地时间18号，南韩向北韩空投气球，里面装有朱古力批、药物、卫生巾和传单等物品。受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公开老公是垃圾，警告南韩总有一日会付出代价。随后北韩向南韩制出垃圾气球反击。对于这种场面，北韩民众表达对金正恩的不满，说女人懂得些什么。结果不单止两名意见人士被捕，就连他们的家人也都受到牵连。南韩媒体朝鲜日报报道，居住在北韩黄海南道的消息人士向媒体 Daily NK 透露，自从金宇正对平壤无人机入侵事件发表讲话之后，海州市有两名市民公然批评平壤当局，点知谈话内容就被其他居民听到，两个人被邻居举报之后被逮捕。这两个人曾经怒批着裙的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那种恶心的样子我连看都不想看。女人到底懂些什么，竟然在那里跟着骂，人民已经过得那么辛苦了，不是应该要在后方照料国家的经济情况吗？两个人还担心会爆发战争，说如果这个国家就快毁灭就会爆发战争，只要一爆发战争，所有人全部就会走难去南韩或者中国。对于平壤当局放弃南韩统一，两个人就表示，我们国家北韩的居民所有人都将统一视为目标，不过今日国家竟然不再追求统一，国家分裂到只是剩得一半，我们的希望也都跟着消失。没想到两个人被捕之后，就连家人也都跟着消失。看来株连九族，令社区里面和他们有交情的居民都担心会受到牵连。报道还指出，海州市因为地理位置较为接近南韩，之前就有很多人敢于批评时局，最近相继有居民走后批评时政，被保卫部逮捕。前海港作为中方投资36亿美元，十年内会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港口，开港仪式吸引了全球焦点。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谓是一时风光无限，但是没想到这大手笔秘鲁的当地人竟然不卖账。博鲁阿尔特的民调支持度降到最低，他可能会因为这件风光事件而赢得全球最不受欢迎总统的新衔头。秘鲁媒体共和报引述秘鲁民调机构Data International 公司的调查，总统博鲁阿尔特即使刚刚主持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但是民调就直落谷底，支持度只是剩得 3%， 不满意的程度就高达 94%。 另外 3% 的受访民众表示没意见，这也是博鲁阿尔特上任一年11个月以来的支持度新低，更加是秘鲁有史以来支持度最低的国家元首。当地媒体更加讽刺他是全球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至于博鲁阿尔特所领导的秘鲁政府整体支持度也都只有 6%， 不满意的程度也都高达 81%。 商贸部评论指出，博鲁阿尔特创新低的支持度强烈显示民众一年几以来对他的行政部门效率低、社会治安恶化以及教育健康政策都极度不满， 尤其是层出不穷的官员贪污事件。今年三月，秘鲁司法当局和警方搜查博鲁阿尔特的住所和总统府，发现来历不明的名标珠宝，疑似和前海港的中国资金有关。评论更加以病情已经严重到要入深切治疗部 ICU 来形容博鲁阿尔特的施政。秘鲁过去30年来，多位总统因为涉嫌贪污，不是被罢免就是判刑入狱。过去5年更加是频繁换了6任总统。举办 APEC 会议的光环还是无法掩饰秘鲁政局的动荡纷乱。在南美洲参加了秘鲁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在巴西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之后，习近平的下一个行程是到巴西访问。巴西当地时间1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参加完 G20 峰会之后就正式访问巴西。他和巴西总统卢拉的会谈在巴西总统官邸阿尔沃拉达宫举行。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二大和第七大国家。习近平和卢拉的会谈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已经强劲的双边关系。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的目的是推动两国发展战略的共同协调，提升双边关系。巴西外交部亚洲事务秘书爱德华多帕斯指出，巴西希望通过出口更多、增值更高的巴西产品，达成贸易多样化。巴西向中国出口大豆和其他原材料，而中国就向巴西出售半导体、手机、汽车和药物等。即使中巴贸易关系密切，但是卢拉政府对中共试图将巴西纳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表现得相当谨慎。对于巴西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纳塔里亚莫拉诺向法新社表示，华盛顿建议巴西清醒地评估和中国关系的风险和收益，而中国外交官就表示，中国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关系发展最终由双方决定。报道指，卢拉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他在几个月前曾经说，不要以为我和中国对话是想和美国交互，相反，我希望两者都成为我们的伙伴。在正式访问之前，习近平在巴西媒体发表文章表示，全球南方正在集体崛起。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曾经表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和变化时期。法新社报道说，在几日前的 APEC 峰会和里约热内卢的 G20 峰会，习近平都以强势姿态出现，多次和各国领导人进行双边会谈。巴西雅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教授斯图恩克尔向法新社说，习近平显然是试图填补川普当选后的空白。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个人谈及采购阵风战斗机计划和潜艇合作等议题。雅加达环球报20号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20国集团巴西峰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加表示，马克龙称赞印尼采购军备的计划，其中包括购买阵风战斗机。2022年，印尼已经和法国签约购买42架阵风战斗机。艾朗加指出，双方亦都提到潜艇合作。报道指出，印尼已经指定海军船舶集团在印尼建造2艘鱿鱼级潜艇。另外，海军船舶集团亦都将会透过技术转移，协助印尼国有造船厂 PAL 在印尼建造潜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